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欢迎收听时事解码，我是陈涛。今年8月23号星期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市的菲塞尔体育馆进行第一次辩论，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到10点，福克斯新闻网全程转播，主持人由福克斯新闻网提供自己的两个主播。随着这个辩论的展开，也就正式拉开了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帷幕。但和2016年一样，因为共和党是在野党，所以候选人非常多，有名的没名的加起来10多个人，让这么多人站在辩论台上，每个人的讲话时间摊不到几分钟，对选民判断也帮助不大。于是和2016年一样，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出通知，把候选人分成几组，按条件获取辩论资格。这些条件包括，首先要在全国有知名度的大型民调中获得1%的支持率，或在一些提前投票的州的民调中有超过1%的支持率。其次，候选人必须有至少4万个不同的捐款人，捐款金额不限，也就是哪怕捐款人只捐1块钱都可以计算在内。但4万个捐款人当中必须有200个不同的捐款人来自指定20个州或地区。再有，不管谁选择参加辩论，必须答应支持在党内获得初选胜利的候选人。目前有8个候选人符合以上资格，包括前副总统彭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新泽西前州长克里斯蒂、南卡州前州长黑利和南卡参议员斯科特等。另外6个候选人还没有符合条件，达标的最后期限是8月21号。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前总统川普的支持率高居榜首，但他本人包括他的团队还没有承诺要参加辩论。他的原因很简单。
When you're 40 points up, why would I let these people take shots at me?
他说，当你的民调领先他们40%，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机会攻击我？的确，总统竞选辩论的两大目的，一个是攻击对手，另一个是凸显自己。2016年，川普就曾经选择不参加辩论，因为当时和福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凯利不和。结果证明，他不参加辩论依然可以获得选举的胜利。但也有很多先例表明，如果一个候选人在辩论时表现出色，他的民调会马上飙升，捐款数量也会增加。这一点对于那些民调远远低于川普的候选人来说就格外重要了。比如2020年，在野党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辩论时直接挑战另一个候选人拜登，那一幕在网上疯传，也给他带来了知名度和支持率。2016年第一次总统辩论时，川普的表现也让他支持率大增。媒体报道是一个重要跳板，表现好的候选人被报道的次数一定多，所以辩论是美国政治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